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67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我是 Matt。
今天呢很特别啊，我们要跟大家聊一本书，它的书名是 MVP 制造机，看大联盟顶尖球队如何运用科技颠覆传统，以成长心态拥抱创新，让平凡 C 咖成为冠军 A 咖。那我们今天我说很特别，是因为我们邀请到本书的译者李秉生 Jackie， 他同时也是 Podcast 人哦，他的 Podcast 可能比我们更有名哦，他是 Podcast Hiddle 大联盟的共同主持人，他也是专门写大联盟和棒球的专栏作家。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打招呼。
泰坦好， Matt 好，各位新建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Jackie 李秉生。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啊，我们也要感谢 Jackie 他个人赞助了我们一本实体书 MVP 制造机的实体书，要提供我们节目听众抽奖。那当然我们也欢迎 Hiddle 大联盟的听众跑来抽奖。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出版社堡垒文化也提供了我们两本的 MVP 制造机的电子书，那详细的办法请大家注意我们的 show notes， 我们的节目笔记。那 Jackie 你最近最期待的事情想必就是那一件事了吧，对不
对？
对，
就是大联盟开机，这是大家引颈期盼已久的事情，终于快要成真了。
对，好像比平常慢了好几个月齁。
对，因为平常开机大概是三月底四月初，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讨论了很久，最后好不容易决定要在七月底开始这个赛季。
春训都要变暑训。
春训变暑训了。
对，春训都变暑训了。
好，所以等听众听到我们这一集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先录好的啦，所以我们也不太确定说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开打了没，不管怎样应该就是在那附近了。
那如果就因为都没有球赛打嘛，那这样你在负责一些大联盟跟棒球的专栏，那最近会搞慌吗还是怎么样？
有时候想题材真的要花一点时间。那很热门的一个主题就是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就比如说啊，20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再从那一个事情去延伸出一些题材。确实是发想上会遇到一些，有时候遇到一些瓶颈，但是还是要想办法生出来。
我印象中最近看到你的专栏就在讲，好像是排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注意到的球员，然后但是影响力很大的打序嘛，就是先发阵容。
对对对。低打击率明星队啊。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其实考验各大的主持人或者是专栏作家们哦，这个专业人士，所谓的体坛的专业人士们对这些议题的深度了解，可以挖多少东西来填补这个空白嘛，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看其实篮球也一样啊，但是刚好 NBA 他们有 Michael Jordan 的那个纪录片 The Last Dance 哦，让他们撑了大概多撑了大概两个多月吧。
对， 对， 对。
就是每个礼拜都有新的内容可以讨论。
对，那也还好是有中华职棒啦，
哦，
就是在棒球这一块，
对对对，
至少还有中华职棒，那刚好有机会我去做中华职棒英语转播，
对对对对，
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至少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去做。对啊，
哦，这段时间我在 Twitter 上常看到外国人就说，哦，天啊，早上七点就要起来看棒球，早上七点然后时间好像有的要更早，到六点的好像都有，
有早上五点的比赛，
五点，
因为我们周末是五点开打。、
哦，对对，我们下午就开打了，
就很像以前我们在看那个大联盟一样，我们是早上七八点在看那个 MLB，
现在角色互换了，换美国人要早上起来看早安棒球。
那我们等一下节目呢会先跟大家讲一下 MVP 制造机这本书的主要主题在讲什么，它跟以前大家可能听过跟棒球很有名的一本书啊，魔球，它到底差别在哪里。那再来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一本书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跟我们的听众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听众，新建广播的听众大部分喜欢科技，我们之前在讲问卷调查的时候也知道我们的听众很喜欢跟生产力相关，然后提升自我，怎么变强，对这些主题都很有兴趣。那刚刚我有读这本书的副标题给大家听嘛，就是用成长心态，大家刚刚有听到这个关键字，就是成长心态拥抱创新。那我想这两件事情，就是这两个成长心态跟创新，就是新建广播一直有在关注的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在了解书中以棒球为主的这个题材的同时，其实大家去读这本书也会发现什么样的运动员他的不同的特质会导致他对于使用科技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啦，但其实有在看棒球的人应该知道说，棒球圈哦，其实20年前啊，在魔球那个年代其实相对是非常保守的，一直到最近几年可能都还是有一些球队是非常保守，用很传统的方式在打棒球。那要怎么样用比较创新的方式去改变你的现状啊？因为当大家都在进步的时候，你还是用旧的方法，那可能你就会被抛在后面。那这件事情其实你把它改到我们一般个人的成长来看，应该也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你要怎么用成长的心态去 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不管你是学生或者是你是上班族，你要在你的学业啊或者是事业上面进一步的话，方法很多。那这本书它提供的就是他会指出说关于成长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甚至有一点点啊还有包含心理学的部分啊。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对这种方法或者是这种心态有比较了解。那加上其实之前我跟 Matt 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工具，好像 Matt 之前有跟大家介绍一个我觉得是蛮可怕的东西叫做 Freedom 啊，它可以阻断你手机跟电脑联网啊这件事情，而且你还不能改啊，应该说每个月有一个次数啊，一个 quota 可以改哦。但像这种就是有一点像是用一种方法，大家各自习惯的方法去逼自己哦，改变你的行为，好，那达到你比较理想的效果。或者是我们更之前哦，有跟大家介绍过所谓的 quantify self， 就是量化自我的这个运动，就是把自己生活中的或者生活跟工作中的一些细节，可以用机器演算法的方式去补助。好，那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过的科学家，他会从1980年代开始算自己敲键盘敲了几次，好像这种事情，然后他就知道说自己大概使用电脑的情况是怎么样。掌握这个概念之后，大家也可以去找适合你的方法去提升你自己认为的说诶，我要提高生产力提高效率等等的，这都是一个可能的方向。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一样就是欢迎各位喜欢新建广播的听众到我们的 iTunes 页面打新留言，或者是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比如说像我们这一集啊是讲书跟棒球啊，那我想可能有蛮多台湾的听众啊是很喜欢这个主题的。我们的新建广播呢每个礼拜三早上会上架最新的一集。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收听新建广播的听众朋友，请记得去按下订阅，那这样你的 Podcast App 就可以发出推播通知，在最新一集上架的时候就发出推播通知。那也请不要忘了来订阅我们 Star Rocket 的电子报科技创业周报，每个礼拜三晚上9点半会出刊，里面有我们推荐的科技文章一集，就是每个礼拜我们会推荐一集不是新建广播的 Podcast 给大家听。最后呢也不要忘了来我们 Star Rocket 的部落格来看我们的编辑写的关于科技还有创新创业的文章。在一开始，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说这是一本讲棒球的书，刚刚副标很长，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MVP 制造机看大联盟顶尖球队如何用科技颠覆传统。好，那我觉得颠覆传统这件事情很容易让大家去联想到以前的魔球，大概在已经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情了。其实那大家可能 有人看读过 Michael Lewis 写的原著，也有人可能是看布莱德比特演的同名的电影。好，那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厘清一下到底 MVP 制造机这本书讲的东西跟魔球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它就是奠基在魔球的基础上了。那20年前的魔球革命它已经席卷整个大联盟，所有球队都一定要会魔球这件事。那什么是魔球呢？就是它其实是用正确的数据正确的客观评价去评估一个球员的实力。那因为早期棒球可能有100多年的时间，大家其实都是用一些传统印象或是用一些错误的数据去评价一个，就是去回答一个不对的问题。比如说一个球员打击强不强，大家可能会想到打击率跟打点，以前传统的时候，可是打击率你其实只能看出一个球员打安打的频率，而不是他上垒的频率。那在棒球比赛里面上垒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打点也是，打点是跟你前面的棒次有关系，不能正确评价一个球员他本身的实力。所以以前棒球传统数据上面评估球员有一些错误的地方，魔球革命就是告诉大家说应该要用哪一些数据，比如说上垒率，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进阶的数据去评价一个球员他真正的实力在哪里。所以魔球革命那个时候是做到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说要用什么样的工具，要用什么样的数据去找出从沙粒中挑出珍珠这样子。那 MVP 制造机不一样的是，本来是从沙粒中挑出珍珠嘛。那在 MVP 制造出这本书里面，他告诉大家说，现在的发展已经到直接把沙粒打磨成珍珠。那这个不一样就在于说，本来一个球员他可能实力大家以为天花板就在那里，你可能用正确的数据也去评价哦，他的实力他过去的成绩就是到这个点而已。可是现在他们运用科技工具，用一些评价的方式，用一些新的追踪技术，那找到球员的实力，然后呢去找出他可以技术还可以再精进的地方。比如说他的手腕可以再怎么转，他的打击臀部可以怎么样去调整，他投球的时候手要怎么去运用， 这一些方式提高球员他本身的天花板，提高他本身的实力，那让他从原本只是一颗沙粒变成了一个珍珠，从一个 C 咖的球员，可能只是替补的球员，变成先发等级，甚至可以入选明星赛或获得 MVP 的选票这样子。
刚刚 Jackie 有跟大家讲啊，他说如果魔球你是说用正确的数据来回答问题，那其实 MVP 制造机里面讲的关于球员发展这件事情，他就比较像是用正确的方式去训练培养，顺着这个球员的特性，然后运用科技的辅助让他发挥他原本应该要有的实力。大家如果读这本书就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球员他可能到了球员生涯的中后期，他才发现其实之前可能都用错方式在训练了。那事实上书里面的作者也有系统性的就指出说，其实大联盟的球队以前指导球员的方式都蛮奇怪的，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说很奇怪。那通常都是那些最优秀的选手，只要他没有遇到什么状况，他反而收到最少的指导，这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等一下后面还会再提到这件事情。
那其实在魔球跟 MVP 制造机里面其实都蛮常提到一个名词吧，叫做赛博计量学 Cybermetrics。 那可以请 Jackie 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赛博计量学是什么，它为什么对于棒球那么的，就是现在棒球的发展有那么大的影响。
赛博计量学它是一个名词，那是由原本的棒球数据大师 Bill James 他在可能80年代90年代创立的一个名词。那他的英文其实 Cybermetrics 他前面是美国棒球研究学会的缩写，那他这个词的意义就是指用客观正确科学的方式去研究棒球的数据，其实就是魔球到 MVP 制造机一以贯之的概念啦。那它只是把它名词化变成一个学问这样，就像统计学有一个名词这样子。所以赛博计量学它专指的就是棒球数据研究分析量化分析的这个学问。那它的重要性在于说，因为以前的棒球研究或者是棒球的训练，刚才Titan 有讲到，其实都是靠老教练他们凭印象凭经验，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一些科学理论的根据，可能有一些是他们就是长期下来看到的现象，或者是他们肉眼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这样做或者是这个是代代相传的，但是他没有一个理由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赛博计量学就是他告诉你说这个球员他今天能打成这样为什么，有一个理论根据。那今天他这个球赛能打那么好，这个球队他能赢那么多场胜利，背后是有数据可以当作靠山的。所以这整个概念就是叫做赛博计量学，用有根据的方式，然后用有证据的方式去评价，然后去研究棒球。
那刚刚听到那个 Jackie 解释这个 Cybermetric 赛博计量学，就会让我想到就是在做比如说产品啊或是做广告的时候，以前可能我们就只会看触及率啊，然后比如说 page view 啊之类这些很基本的数字，但是在比如说 Google Analytics 或者是 Facebook 一些广告更复杂提供更完整更复杂的数据的时候，大家反而就更能去评估说这个广告或是这个网页或是这个 campaign 的效果是怎么样。
对，因为其实现在的技术的发展啊，跟当年网络泡沫或者说网络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网络公司对使用者行为的掌握程度已经今非昔比啊。然后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一直在书里面会看到的一些重复出现的科技，那我们可以挑一两个跟大家聊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继续下去。
好，那这本书是由两个作者一起写的，然后一位叫做 Ben Limber， 那另一位叫做 Travis Sawchick。 那他们两位其实都是专门在写棒球专栏文章的，那他们写棒球的时间都非常长，那都应该有超过十年以上。那他们两个人的专长基本上就是找出棒球界里面有趣的现象或者是有趣的故事，然后用数据分析的方式去解读那样子的故事跟事件，或者是从数据当中去找出有趣的故事跟现象，然后把它描写出来。那他们两个人呢，在大概两年前的时候，同时都对现在棒球界大联盟棒球界他们在球员养成上面还有科技发展上面很有兴趣。本来两个人没有要一起合作这个计划，但是他们都同时想到这个提案，然后提给出版社。那出版社觉得把这两个人凑起来好了，结果他们两个人就凑起来然后来做这件事。那 Ben Limber 他是原本是在应该现在也是在 The Ringer 这一个流行文化的网站做专栏作家，然后他有做 podcast， 其实他的本业比较算是 podcast， 他做了两个 podcast 然后都蛮热门的。然后 Travis Sawchick 他是在538这个网站写专栏文章，那这两个网站的文章的调性其实都是走深入报道， 那当然 Ringer 跟538的取向又不太一样。那 Ringer 的话 Ben Limber 他除了写棒球的文章，他也有写一些流行文化电影之类的。那 Saucher 他就是专门真的就是写很数据分析很 hardcore 的这一种东西，比较符合538的调性。
我补充一下，刚刚他讲到 Saucher 的538网站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另外一本书叫精准预测，他的作者 Nate Silver 就是538网站的创办人。那 Nate Silver 他本人其实也是做棒球数据分析起家的，那他把他的公司啊卖给 ESPN 之后，538这个网站啊，就是他其实算是 ESPN 底下的网站，那只是说他本人啊 Nate Silver 本人后来他的兴趣就转移到政治的分析啊，政治领应该说美国政治领域的分析。那538网站很有趣，是我觉得大家只要你是运动迷都可以上去看一下，它基本上应该把主流的体育赛事都有做数据的分析，那每年都有做这种所谓的队伍强弱，比如说像季后赛啊，大家知道的 NBA 或者 MLB 这种北美四大职业运动的季后赛，或者是像世界杯，大家有遇到这个看到这个比赛的话都可以上去他们网站看一下，都会有这种夺冠的几率。然后还有甚至我记得之前应该是18年世界杯的时候，他们还有做这种比赛中进行中的分析，就是随着比赛进行，比如说一场足球是90分钟，从比赛第一分钟两边赢球的几率啊，他就会开始做分析。那大家会看到说，有一边进球的时候，他获胜的几率就会提升。但是当这个另外一方又把比分扳平的时候，可能又会变成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分析这个服务很有趣。
对，其实现在美国有很多棒球数据网站都有这样子的胜率分析，就是随着比赛进行，然后他每一个 play 都会造成这个胜率值的变化，所以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因为美国在棒球数据研究上面他们做得很投入，所以这样的功能其实在很多蛮多网站上其实都有的。
那另外一个 The Ringer 其实刚刚Jackie 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Limber 的主要工作其实比较像是主持 Podcast 那是因为 The Ringer 这家公司它就是其实后来就已经变成是以 Podcast 为主了嘛，他们一家公司好像有30几档 Podcast 节目，所以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他们也是因为这样，所以 Spotify 就来就是收购他们，所以他们现在也算是 Spotify 底下的公司。这个其实 The Ringer 我们在前几集刚好有跟大家蛮多次聊到这家公司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逛一下看看。
那Jackie，因为你跟 Ben Limber 一样，就你也是做 podcast， 然后也在写棒球专栏。那我不知道你有跟这个作者有联系过吗？或者是有什么互动过吗？
其实最主要的联系就是因为他要主持一个 podcast， 是跟棒球有关的。然后我听了很久，我是他忠实的听众。那他的文章我也看了很久，所以算是蛮熟悉这个人他的作品，然后他的调性这样子。那他们的节目在 FB 上面有个社团，那我也是社团成员之一。那在这本书有中译版出来之后，我就到社团上跟大家分享，MVP 制造机 Ben Limber 的著作现在有繁体中文版了，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Ben Limber 他就有在下面回我说，很感谢你翻译这本书，你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或什么有没有很难翻的词汇什么，然后我就有在下面跟他分享，是个蛮难得的体验啦。那另一位作者 Travis Sawchuk 的话，他其实有出版过一本 Big Data Baseball 大数据棒球，那也有翻成中文版哦。对，只是那一本书里面讲到的东西大概是2014-15年出版的，没想到过几年就已经算有点过时了。对，所以我对他那本书我看过原文，然后也对他报道的东西蛮了解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有机会可以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这两个人很亲切，而且还有机会跟作者 Ben Limber 有互动到。
对啊，所以听众应该知道说我们今天可以找到 Jackie 来上节目是很难得，因为他真的是很适合翻译这本书的人选。大家如果读这本书 MVP 制造机啊，大家会发现说这本书有一个人常常出现他是大联盟的球员，一个投手叫 Trevor Bauer。 那他的案例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因为他从一开始这个球员，这名球员的特质就跟一般的运动选手不太一样。应该说他是一个练习非常勤奋的球员之外，我想这是任何职业选手都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很勤奋的练习之外呢，他是非常早就开始寻求科技的辅助，而且甚至可以说他从高中大学开始，他采取的训练方式就跟 传统的棒球选手不太一样。那到了后期呢，就是他进入职业之后，他的资源开始比较多，他开始寻求高科技。虽然说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聊到，就是说这些技术它可能变得比较平、比较亲民一点啊，就是可能你还是一个在大联盟很初阶，比如说初阶一 A 或是二 A 这种小联盟，你还在打拼的时候，你可能辛苦一点啊，你可能就可以负担得起这样子的配备，那帮自己提升。鲍尔他在里面的案例就是说，我看到的，我读到的时候真的觉得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开场的时候是在讲说这位投手啊，他要开发一个新的球路，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有点惊讶，因为我算是棒球的外行人，我只知道说棒球可能球路就是这些，那要怎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开发一个新的球种，好，那跟别的不一样。那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描述，那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运用科技。
好，那对，就像 Talon 讲的 Trevor Bauer 他确实是一个蛮特别的球员哦。那他现在是在辛辛那提红人队，那之前是在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那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刚刚 Titan 其实有讲到，就是他其实不会盲从教练教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很多球员在学生时期其实都是这样子，就是教练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不会去特别问说为什么今天要这个长跑，为什么要今天丢这个球，为什么今天要做这样子的训练，不会特别去问。但是 Trevor Bauer 他从高中吧，他小时候的时候他爸爸就教他说要用一些比较科学的方式去探究道理，那他到高中的时候他去自己学会什么物理啊、运动生理学这些东西，所以他就知道说每一个训练背后应该要有他的目的性，不然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尤其是因为 Trevor Bauer 他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他天生的运动条件不是很好，这个在基因上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可是他知道他能改变的是运用科技，运用正确的训练方式强化自己的身体。所以如果 Trevor Bauer 他今天就只是一般的球员，他按照教练教他的指示去做，他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今天这样子的成就。可是就是因为他知道说要用什么样的训练方式比较有效率，然后要用什么样的训练方式能够强化自己的身体，让他比较不容易受伤，让他可以投出比较快的球等等等。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变成全美非常排名名次非常高的新秀球员，那他在选秀里面是第二顺位就被选中，然后到职业体系之后，他延续他那些很特别的训练方式，获得大联盟的很多媒体的关注，大家就觉得说，欸，你怎么用这个很奇怪的肩膀，他放在肩膀上面摇摇摇的棒子啊，然后他丢很长的长传啊，这个在传统的棒球教练眼中都是非常大逆不道，或者是说非常的异端邪说的，就是非常不被接受。可是他坚持他走自己的路，一开始虽然投了颠颠簸簸，可是这几年他慢慢建立了自己的名声跟他的成绩，这点很重要。因为也是因为他在2018年投出非常好的成绩之后，大家就认识这个球员，更多人去关注他，更多人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他在2018年投出接近赛扬奖等级的成绩之后，他也真正让这些训练的东西变成有点进入到主流，让大家更认识这些新的科技、新的训练方式，大家对他感到更好奇。
那因为刚刚Jackie 有讲到，就是Trevor Bauer 用到训练方式，那你可以稍微明确提一到两个，就是他里面实际有用的科技嘛，或者说使用的器材。
他有用一个训练方式是全力投掷这件事情，就是像是你要很用力去砸一个东西，然后就是用助跑的方式去全力砸一个球，或者是跟棒球不同重量的球。那这个训练方式其实你去看一般的棒球场上基本上没有人会这样做训练，但他那个训练的方式主要是要增加球速。他发现说你如果要增加球速的话，你就要极大化你的投掷的力量，你才有办法创造最快的球速。如果你丢球都是用原本的力道，或者是你没有逼自己去丢最大力的话，那这样你的球速就永远在那边，没办法冲破天花板。那因为大家传统上会觉得说，你那么用力去丢球，然后用力去丢那个跟棒球重量不一样的球，你这样子的话，你只是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可是鲍尔他不这么认为，那他就是觉得你要成为一个职业球员，你就是要极大化自己的能耐。如果你今天没办法极大化自己的能耐，你可能也打不上去，或者是你很快就被淘汰了，那这样意义不大。所以他每一项训练都是带着目的，那个训练目的就是极大化他的球速，然后用全力去丢球。那他还有用的器材，就比如说加重球，就刚刚提到不同跟棒球不同重量的球。那加重球的目的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就是 你棒球平常投的是那个重量，但是你如果今天训练的时候你拿比较重的东西，你丢，你习惯那个重量之后，你再拿棒球，你就会觉得它比较轻，你就会觉得诶，你丢起来可以把它投掷的更快。这个其实大家生活上都有感受到，你搬过一个重物之后，你再去拿一个东西，其实它的重量，体感重量是会变轻的。所以这个也是类似的概念。那加重球其实它不只是加重诶，它还有减轻的，就是它还有不同的训练的模板，不同训练的方式。那其实每一种重量它可以做不同的差异性训练。那差异性训练也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它其实就是帮你跳脱既有的投球模式，然后去改变重新改造你的肌肉记忆，这样子你训练的话会更有效率，或者是说你不会被同一个框架一直绑住，会变得绑手绑脚的这样。所以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本书里面还蛮常提到的，还蛮喜欢的概念这样子。好，那再进阶的话就是刚才 Titan 其实有点出来的，就是他设计球路这件事情。那他设计球路当然不是说哦，从直球、滑球、曲球这些我们已知的球路里面再设计出一个完全全然新的球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是说他原本的这个武器库里面，他原本的球种库里面没有的球路，他去把它设计出来，因为他觉得他缺少那个变化球种。那再来要讲的一个观念是，其实球种这件事情不是说哦，直球就是只有一种投法，卡特球就一种投法，或是滑球曲球一种投法。其实每一种球路它就是一个大雨伞，那它包含的就是类似于那一种球路的所有球路，比如说曲球就是那类似于那种投法的大方向的球路这样子。所以其实你投球啊，你只要稍微改变一下你的转轴，就是你转的方式，或者是你投的出手的方式，你的出手角度，其实它都可以算是一种不一样的球路。那 Trevor Bauer 他就是在做这件事，他就是除了是自己武器库本来没有的，他就是去变化，去把一个比如说滑球，他设计出一个更有威胁力的滑球。有些人的滑球可能垂直幅度比较大，他想要设计出一个横向的滑球，那来跟他的直向的曲球做搭配，这样子的话可以更加去混淆打者，增加他的球路变化度。所以他想设计出的是一颗他原本没有的，而且是比较横向的滑球。那这件事情就是他在讲设计新球路这件事。那他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就是要有很好的追踪科技了，就是比如说像这本书里面有常常提到的 Rapsodo 这一个追踪器材，或者是 Edgetronic 这个超高速摄影机，这两个器材都是帮助他在自己的训练机构，或者他甚至在自己家，他可以用这些设备就可以了解到说我投出去的时候我的手是怎么转这个球的，球在出手的时候他刚脱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转，他转轴是几度，他的转速是多少，那我要用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才能够达到理想的转轴转速，造成理想的变化幅度。所以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像科学家一样试物试物试物，最后找出最理想的出手点、出手角度、出手方式，最后再不断的去重复训练、重复练习，让那颗球成为他可以在实战中使用的球路这样。
那刚刚 Jackie 有讲到那个 Rapsodo， 它就是借由雷达跟光学的追踪辅助啦，这个器材可以同时用在投手或者是打击训练的辅助上面。那另外一个刚刚讲到的超高速摄影机 Edgetronic， 我在书里面读到，我觉得这故事蛮有趣的，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刚刚讲超高速摄影机这件事情，其实业界我们在买超高速摄影机，它的价格范围其实是这是个很贵的器材哦，大概从便宜一点的$30,000，就是百万台币的等级，到贵一点的可能要到$150,000，那就是好几百万的台币的等级都有。所以即便是这个职业运动的选手，他们也不见得会随便就想说哎，我买一台来用用看哦。那 Edgetronic 它的特点就在于它大大的降低了超高速摄影机的成本。我先讲一下这家公司的背景好了，他是创办人是一家，应该说共同创办人，他是一个叫 Michael Matter 的人，他在2012年创办的，在加州 San Jose。 那这家公司呢，其实我们刚刚讲 Edgetronic 其实是这个摄影机，超高速摄影机的名字 Edgetronic Camera。 那他的公司其实叫 Sensitree Corp， 他是在加州 San Jose。这家公司成立于2012年，那它在起步的那一年是2013年。其实它起步的地方大家很熟，就是 Kickstarter， 在这个群众募资网站 Michael Matter 他就说他要发展一台比较便宜的超高速摄影机。 他那时候好像有大概募到了十几万美元，然后大概有109个人赞助吧。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他的 Kickstarter 页面，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那里面有他拍的这个短片，跟大家讲说这个超高速摄影机特别在哪里。那书里面其实有特别解释，其实我们今天大家手上的智慧型手机都可以拍高速摄影，或者说慢动作，慢动作的摄影。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智慧型手机的相机用的快门，根据书中的说法，它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卷动式的快门 Rolling Shutter，它就是像百叶窗一样，这样一页一片一片这样子盖下来。那在拍摄比较慢的或者是静止的物体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成像就像你现在看得到的那样的锐利，而且每年的在进步。可是如果是要拍运动选手或是更快的东西的时候，它的会导致影像很模糊，所以你单张单张看的时候，其实是看不清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的。那这个 Agiotronic 他做的东西，他的相机应该说这种超高速摄影机，他们的快门就是书里面翻译叫做全局式的快门 Global Shutter。 那这个快门的好处就是他拍出来的照片，应该说拍出来的影片，因为我们知道影片就是一格一格的照片快速播放，他每个影格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的清晰。所以 Agiotronic 大家去看它的规格，你可能会觉得说奇怪，它的解析度也没有特别好啊，就是1280最高，但是其实它只需要这样就可以拍得很清楚了，可以让像刚刚前面讲的 Trevor Bauer 他看清楚他在丢球的那个时候他的手指是怎么握那颗球，还有球出去的时候离开手。我觉得书里面讲这段也很特别，就是我们一般以为就是说我们是把球释放出去让它丢出去，但是根据 Trevor Bauer 他的理解，就是其实这是应该说球挣脱你的手，你的手再也握不住这颗球了，它飞出去，是其实是这样。那也是跟我们一般简单的这种理解齁，就是我们丢，因为讲丢球都是很主动嘛，以为是我们让球出去的，那其实不是这样子。Agiotronic 的创办人的故事我觉得也很有趣哦。这个 Michael Matter 他是在 MIT 主修电机工程，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他以前就是从事这种消费性电子啊科技产品的这种设计，比较特别是他好像有参与过苹果的 PowerBook 的设计啊。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为什么要叫 Agiotronic 这个摄影机，是因为他想要致敬他的老师啊，就是叫一位叫 Harold Agerton 的学者，他也是 Michael Matter 的MIT 大学长，除了是他的老师之外也是大学长，他是30年代在 MIT 念书的人。那他当时很有名的地方就是他去用闪光灯然后加上这种高速摄影去制造出很多很特别的照片，比如说像大家可能有看过一些照片很经典，像这个牛奶，白色的牛奶滴到水里面，那弹起来是有一颗小水滴，然后周围会有一圈像皇冠一样的这个应该说就是牛奶被溅起来的这种像皇冠一样的这个形状。当然还有另外一张我觉得也蛮有名，就是子弹穿过苹果，这个其实后来我们应该蛮常看到这种复刻版的照片。那其实当时呢 Michael Matter 就是在 Life 杂志看到，因为 Life 杂志现在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这个杂志了，那他就是在 Life 杂志上面看到这些照片觉得很神奇，所以他就自己试着去做这种类似用闪光灯的技术还有摄影拍到一个好像是高尔夫球被打出去啊，应该说高尔夫球杆接触到高尔夫球的那瞬间，高尔夫球其实是变形的。他会把那张照片寄给这个 Harold Agerton 教授，跟他说：“我想要请你看一下，这是我自己做的东西，我以后希望有机会可以进 MIT 跟你学习。”但他后来果然就进了 MIT， 然后而且就是在他的 lab 里面做事。所以这是他背后的故事。那这 Agiotronic 他们那时候的现在的产品其实有很多款了，它的长相其实很特别，有一点像是放大版的 GoPro 啊，讲 GoPro 听众可能就很熟悉了。对，那它就是一个蓝色的方盒子，然后接上一个尼控的镜头。它其实网站里面有讲，就是他觉得一定要用尼控的 F 接环不可哈，这个 F mount 啊，一定要用那个东西。那这个产品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时Michael Matter 这个人应该说 Michael Matter 在做 Kickstarter 的这个 campaign 的时候啊，他们公司其实只有3到4位全职员工而已，所以他们的制造其实都是委外制造，然后是在美国生产制造的。那他们也会在网站上面特别讲说，因为我们是超级小公司，所以我们没办法，我们不懂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不出货给美国以外的地方，那我们也不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做这个保固。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用某一种方式把东西从美国运出来，运到你的手上，那你东西坏了，你可能没办法寄回去请他帮你修理，他就不接受这个所谓的境外的保固嘛，这样子，因为公司蛮小的。但是他的这个 Michael Michael Matt 他说他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说他的产品会在棒球圈这么受欢迎，因为今天按照书里面讲啊 ，SenseTrick 这家公司的营收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可能三分之一还是一半哦，来自棒球圈。那一开始2013年那时候他要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只是想说，科技，他知道说学术研究可能会用到，或者是工厂生产线哦，这个组装生产线要判定说到底产品在组装上到底哪里会有问题，要用高速摄影机的方式来确定问题在哪里。所以早期他都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研究动物啊生物，就是动作比人还要快，其实有很多昆虫跟动物他们的速度是比人类的肌肉运动还要非常快非常多的。那后来呢，这个应该是 Trevor Bauer 开始、
就是、
对，就是他开始，那还有其他一连串他从他周应该算以他为中心点扩散出去的这个技术啊，所以现在大联盟应该说几乎每一支球队可能都是这个 Edgetronic 的相机的爱用者。那这书里面有在比较精确的去描述。那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在于说这个科技产品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可能它的用途最主要用途可能连这个发明人自己都没有想过说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用在这里的。因为本来那些东西做科学研究是科学家买去比如说测这个火箭的推进器，那火焰发射出来应该说推进器在运作的时候，这个火焰观察火焰的状况啊，然后了解这个燃料燃烧的状况，是用这一种用途的。结果今天是拿来就是刚刚讲的 Trevor Bauer 要改善自己的球路的时候拿来做的这个研究。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那书里面其实还有讲到一些我觉得也很特别的科技，事实上我觉得大部分都很特别啊，以我这个棒球的外行人来看哦，难免眼光就会就是比较关注这个部分。那它里面还有讲到一个我觉得也很酷哦，那大家可以先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可以先听一下，看一下你的 Podcast App， 理论上只要你的 Podcast App 支援章节功能，你就可以在你的 Podcast App 上面看到我们这个新建广播的封面，从那个太空人变成一台方形的摄影机，长得有点像放大版的 GoPro 这样。接着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叫做 Proteus， 它叫 Proteus Motion， 它是一个机械手臂式的健身器材，或者是说复健器材也可以。那大家有看过机械手臂吗？就是工厂里面的那种机械手臂。那今天 Proteus Motion 这家公司的产品呢，其实它就是一只机械手臂，它可以套上不同的装置之后，比如说是一个我们在做重训的时候手的拉环，或者是像一根棒子一样，就是让你可以挥棒做挥棒动作的这种机器。那它的特点就是利用机械手臂可以做应该说完全任何角度都可以进行的。根据创办人的描写，你就想象你是在水里面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挥棒或者是投球，那只是说你就想象你在水中，所以阻力会非常大。但这阻力就是来自于这个机械手臂 Proteus Motion 的这台机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特别，就是你大概看到机械手臂没有想到说你是可以拿它来做健身哦这件事情。好，那很特别。这个我用讲的有点难告诉大家啦，但是大家看这个动作，因为它等于是你握住了那个器材，然后跟机械手臂连在一起，做任何动作机械手臂都可以感应到你的轨迹。比如说刚刚我们前面提到打击跟挥棒这两个动作，这整个完成的过程的轨迹都可以被 Proteus Motion 的机器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提供你事后的分析，然后甚至当然通常都会有这种联动在手机上面可以看的这个数据。那我会把这个相关的连结放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很有趣的是 Proteus Motion 这家波士顿公司，它的投资人其实是包括了 NBA 的前主席David Stern， 他之前已经过世了。那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他这个器材是机械手臂，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有时候会开始突发奇想说会不会以后这个东西就是可以适合去放在太空上，他可以同时当机械手臂也可以拿来当太空人健身的训练的。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说太空人他必须要非常有纪律的在训练自己做运动这样子，不然他的肌肉会萎缩，长期待在比如说像国际太空站或者是以后我们要去月球或火星都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好像是 Trevor Bauer 就是自己对科学影响棒球很有兴趣，但其实在书里面也有讲到，其实他也有身边也有一群人或是一些组织在投入这样子的工作或投入相关的研究。那 Jacky 可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里面，因为里面应该最常出现的应该是 Driveline 传动棒球。这个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会说它像一个补习班一样，就是相对大联盟是正规教育，那这些组织可能比较像补习班一样。那可以请 Jacky 稍微帮我们谈一下这些东西。
哦，其实这一些革命的起源呢，都是从大联盟体制以外的东西开始的。那像以前魔球也是这样，以前魔球也是一群在体制外的数据专家，他们发现更好的球员评估方式，然后再慢慢渗透这个革命从外而内到大联盟体制内。那其实 MVP 制造机里面讲到的这个革命也是如此，最起头的其实真的可以说是 Trevor Bauer， 因为他是第一个发现 Edutronic 然后把 Edutronic 带到棒球界的人。那我觉得 Michael Matter 应该要付他一点钱，因为他帮他赚了好多好多钱。对，那再来就是 Trevor Bauer 他把这些器材这些训练工具引进到棒球训练之后，他自己也去一些棒球训练机构去找出有没有跟他志同道合的人，有没有一些适合他训练的地方。那他最早其实一开始是去一个叫德州棒球农场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台湾球迷应该很熟悉，
王建民，
对，王建民有去过，有一些台湾球员也有去过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其实他里面的人也是体制外，他们就是在体制外建了这一个棒球农场，有点就像刚刚 Matt 讲的，像是一个棒球选手的补习班。那这些地方就是给学生运动员或者是在大联盟打球，他们觉得自己还有可以精进的地方，他们还想要自我成长，可是他觉得球团或学校给他的训练不足，或者是不是他想要的，他们想要更专业更不同的方法，所以他们就会到这种地方。那德州棒球农场是一个。那 Trevor Bauer 一开始到那边，他觉得还不错，就是他们的教法确实跟外面不太一样，非传统的，那比较新颖的方式。但是后来他发现说，其实德州棒球农场他们也是那一套，那他们可能就坚持他们那一套的教法这样子。那他后来也觉得说他应该要不断的继续提升，继续改进这样子。那后来他就发现了传动棒球 Driveline。 那 Driveline 这一家公司的老板 Kyle Bowdy 其实也是算这本书的主角之一啦，因为他是很体制外的人，他是真的非常体制外，他也没有打过这个职业棒球，他就是有打过学生棒球啦，他是喜欢棒球的，但是他本身的这个背景是跟科技有关，他以前在微软工作过，对棒球非常有热情，那他也对教棒球有热情，因为懂很多这些物理啊生理学的原理，那他就把自己的专业跟这个学识结合在一起，那做出这个 Driveline 的基本的雏形，这个传动棒球的雏形。那他的目标就是用正确的方式去打造球员，去改造球员，用科技工具去做辅助。那他就是发现说，其实棒球长久以来训练的方式都没有理论根据，然后就是都是根据老教练的经验或者一些没有根据的方法，所以他就是出发想要改造这一切。那 Trevor Bauer 发现 Cal Body 的这个机构之后，然后两个人可说是一拍即合，因为两个人的理念想法非常接近，他们都是觉得说他们要打破那些窠臼，他们要打破那些传统的束缚，走一些真正更有效率的训练方式，或者是特殊的训练器材，像我刚刚讲的加重球，或者是弹力带啊，或者是什么摇摇棒啊，那些东西全部把它引进来，然后他们算是教学相长，就是 Bauer 把他知道的东西跟 Body 讲，像 Body 本来不知道 Edutronic， 那是因为有 Bauer 进来之后，他才知道有 Edutronic 这个东西。那 Body 也介绍一些训练方式给 Trevor Bauer 知道，所以他们两个人在那个机构就是擦出很多火花。那他其实到后半段，就是鲍尔最近五年他的做的训练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传动棒球，他也变成传动棒球的一个活招牌，就是 Driveline 基本上就是以Trevor Bauer 作为一个广告的人物，因为他真的是很成功，那他也帮了他们拍了蛮多支影片的。那 Body 现在他也是从体制外渐渐走到体制内，他现在已经是辛辛那提红人队这个小联盟投球技术的一个总筹的人物，所以其实跟魔球的革命很像， MVP 制造机的革命也是从 外面开始，然后不被大家所接受，一步一步的渗透进去，证明这一套有效，最后就是几乎所有球队都接纳了这件事情，最后所有球队都必须要跟上，不然你就会被抛在后面。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把传统棒球当做一个他们可以去学习的对象，很多传统派的棒球人也开始去了解，甚至像大家如果有看大联盟道奇队的 Clayton Kershaw 这个超级强的投手，连他也去在休赛季主动去 Driveline 去了解说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即便他不算是很数据派的投手或是很科学化的投手，但是他就觉得说我要更进步，我要维持在顶尖，我一定要去看看人家说到底在做什么。他在这个心态上面其实是很开放，所以 传统棒球跟 Trevor Bauer 他们走到今天，就是已经走到一个打出知名度，而且真正走到体制内。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这本书里面很有趣的一个脉络跟故事点。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个人训练上面的这种科技的设备，那不知道说 Jackie 可不可以帮我们跟听众介绍一下现在 MLB 的这种球场里面，或者说在大家在看比赛哦，这个科技辅助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
其实大联盟大概从20年前就开始装设了这些球路追踪的设备，那一开始是一个叫 Pitch Effects 的这个系统，就是它是专门追踪球路的，球怎么飞，它的速度是多少，然后还有它是什么球种，这一类的东西。那它也是用这个声音这种雷达装置去侦测。那大概从2002年吧开始正式全面启用，然后其实到现在都还有，它还是算是业界蛮喜欢用的，或者是因为它装设时间比较长，所以大家比较了解，或者是它数据比较可靠。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有它的极限在，所以到2013-14年的时候，一家叫 Trackman 的公司开始把他们系统引进到棒球。Trackman 他本来是做高尔夫球的，因为高尔夫球他们要去追踪球的轨迹啊、飞的角度啊这一类的。那高尔夫是一个很多金的产业嘛，投入这个运动的人都很有钱，赞助这个运动的人也很有钱，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这种科学量化的革命开始。所以 Trackman 这一家以雷达还有光学这样相辅相成辅助做出这种视觉追踪的系统的这家公司，一开始从高尔夫起家，那么后来也发现说棒球也是一个很适合他们公司产品的运动，或者是说也有棒球界的人觉得，这套产品其实可以引进到棒球来，所以他们在2013-14年就开始在大联盟球场去建制 Trackman 系统，他们希望打造就是30队的球场，每一座球场都有，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建制出新的数据体系，包括球的击球出速、击球仰角、球的出手的速度啊、转速啊这些东西，转速、击球仰角、击球出速这些东西是以前 pitch effect 侦测不到，以前从来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这些数据。还有就是球员的跑垒速度，因为他可以追踪每个球员在球场上移动的这个方向、距离还有走向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等于是可以大大打开，就是不管就是棒球界里面的人，不管是球探、数据分析家、球迷，他可以从大概多了好几百种角度去研究棒球里面的东西。所以2015年他们正式启用了这一个所有30队球场都建制好的 Trackman 系统，那他们建制了一个数据的平台叫做 Statcast， 那在这个平台上面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这些统整好的这些数据，包括击球出速、击球仰角，我刚刚讲到的转速，还有防守球员的接球接杀的几率啊，还有防守球员他跑动的这些东西。那这一些数据变成一套系统建置在大联盟的官网上面之后呢，球迷、球队内的数据分析家他们就可以取用这些资料，更正确的去评估、去量化球员实际的能力、技术层面的能力。像以前我们可能要知道一个球员他打球打得多强，只能听他那个
卡的声音，
对，卡的声音，哦，到底多清脆，对不对？但是你只能说，哦，他打得真的很亮，很响，哦，这球打得真强，
他搭理很好，
他搭理很好，有咬中。但你从来不知道说他到底打得多强，有没有比另一个搭理很好的强？那今天这场比赛打得最强的一球是什么？从来没有人知道。但现在就可以了，现在你在大联盟 Statcast 的网站上面，每一场Live 的比赛，他都及时会跳出这一球打出去，他的击球出速是多少，他的击球仰角是多少。所以我们现在新闻报道里面，他们分析文章，你都可以写说，今天谁打的球最强，或者是整个赛季下来平均这个打出去的球最强的球员是谁，谁是真的怪力男。我们不再只是凭印象说他是怪力男，他是这个敲打型打者，他是短枪。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量化的数据，去正确的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球员，所以这个很有趣。所以 Statcast 建制之后到现在已经有快六年了嘛，那在这一段时间其实这个发展是越来越成熟的，因为大联盟他们有一个数据团队，还有一个资料库的这种团队，他们一直都在推陈出新，一直让这个 Statcast 的网站变得越来越好，数据越来越多。比如说像手背，以前手背我们不知道怎么量化，但现在他们有很好的量化方式，就是这个球员他能接杀到多少，这种接杀几率很低的球或接杀几率很高的球，他能完成度是多少的这种数据，可以正确的去评价一个球员他的这个防守能力、接球能力，还有就是可以去追踪球队的这个布阵， 布阵就是说棒球本来有固定的守卫嘛，一垒手、二垒手、三垒手、游击手，它有固定的位置，好像是有固定的位置。可是现在这几年大家都会用不同的守备布阵去把守备员安排在球比较被容易打到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增加你守备成功的几率。所以 StatCast 也可以追踪球员的守备站位，那这样就可以去研究说这支球队他在守备布阵的战术策略上做得好不好。所以做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直不断的进步当中。那大联盟也觉得说，欸， TrackMan 其实也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他们在其实就是在今年开始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追踪系统。三支球队现在球场里面的追踪系统不再是 TrackMan 了，他们已经改成鹰眼系统。如果有在看网球的人应该很熟悉这一项系统，因为他就是你在球打出去看界内界外的时候，他可以很快的追踪到说这球到底是界内还界外。鹰眼跟 TrackMan 不一样，是鹰眼它是全光学的，它就是用整个光学系统去追踪，所以它会比雷达更加准确，因为雷达会受到一些场内因素干扰的影响。所以有鹰眼系统的加入，他们这一个 StatCast 系统会变得更加准确，那数据上也会更加的值得信赖，也比较少那种偏差或者是很奇怪的 anomaly 出现。所以接下来其实是更让人期待，因为鹰眼系统的导入在今年球季或未来可以让这个 StatCast 的系统，这个大联盟体制内的数据分析更加的强化这样子。
其实刚刚像 Jacky 讲到的这种球类运动追踪系统，刚刚他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最早期的这种追踪系统是从高尔夫球界引进来的，那其实书里面提到其他器材有些也是一开始只有高尔夫球选手在使用的，像里面有提到的这个 K-Vest、K 背心，其实也是就是从高尔夫球球员在练习这个挥杆的动作的时候做动作追踪，后来呢把它引进到棒球的训练里面。那另外一点是关于这种鹰眼系统，其实除了网球之外，最近几年开始羽球场也引进了鹰眼系统，而且可以让选手对裁判的判决做出一些挑战。那其实其他的球类运动，像我比较熟悉的可能足球，在足球有没有进球这件事情的判定上面，现在也加入了科技的辅助。那足球的进球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足球进球是说整颗足球要过球门线，就是球门的底下地上有一条白线，要完全过去才可以，过一半不行。自从引进这套系统之后，球赛的裁判就会知道说这颗球是不是完全进网。其实正式的比赛里面已经有发生过，就是球其实已经完全进网，然后被守门员拨出去。那后来呢，裁判的视觉的这种辅助团队就会告诉现场的裁判说，这球要看录影带，要重新判定这样子。那只是说棒球，我认为是走在其他的这个体育活动里面，应该又算更前面一点了。
那其实在读 MVP 制造机的时候，我有两个东西特别有印象。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在讲打击，就是说比如说讲彭振明，他就是打击技巧很好，因为他很会推打，然后会把球打到另外一个方向，大家就认为说这是一个打击技巧。但是在书里面其实有算是推翻这样的说法，就是其实因为这些科技的辅助加上这些科技然后加上数据的辅助，其实反而让大家发现到说，其实拉打然后或者说其实三振这些东西其实是相对应该说拉打其实是能够提升打击率，然后三振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其实他里面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因为传统上觉得棒球训练打击就是要你能把球打到球场的各个角落，你要变成一个全方位的打者。但其实从数据的上面来看，你会发现说拉打的球还有拉打把球打到空中的球，它的破坏力是比较强的，不一定是打击率比较高。所谓的破坏力是它整体的攻击产出，因为打击率只是说安打的频率，那它不知道你的上垒率，还有也不知道你的长打的数量。因为长打其实你看一支二垒安打，它其实不是线性的说它就是一垒安打的两倍，它可能它能够为球队提供的这个得分的价值是更高的，对，全垒打更是如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用数据去统计，用 StatCast 的这些数据去统计，发现拉打打到高飞的球，其实它的破坏力最强。那这跟以前棒球传统观念就会觉得说，有出入，因为以前棒球的传统观念就会觉得说，你如果一直拉打的话，这其实这个打法太单一，你的打击率会变低，而且容易会被对手这个锁定嘛，就是手背上面比较容易去预期。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你只要打得够强，你只要打的这个位置够好，拉打的这个强度够强，你就算 对手派很多球员去守，或者是能够预期，其实还是守不住。
反正飞出去球员也打墙，谁都没办法。
对对对对，如果能打出墙，那就是谁都守不住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很多都开始鼓吹，就是用拉打，然后打高飞球。对，这个确实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很多球员都开始走这样子的打法，很多球员都改变他原本的训练方式，追求这个所谓的飞球革命 （Flyball Revolution） 这样子的事情。可是这几年其实也有一些反弹的声浪出现啦，因为不是所有球员都会成功，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关键还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因为有一些球员，像他书里面有提到印第安人队的 Jose Ramirez， 他是一个身材矮小，大概175公分吧，就是跟我们平常人差不多，但是他一年可以打出30几支全垒打，这是怎么办到的？他就是改变了他的打击机制，变成拉打那种高飞球的形式，打得非常好。可是也有些球员像红雀队的 Matt Carpenter， 他原本是一个可以把球打向各个角落，可是 power 没有那么好，他可能一年大概十几支全垒打，但是打击率还不错，就是一个很稳定的选手。可是他也是开始追求这种拉打高飞球，但他走得太极端了，他就是完全追求这样子的打法，最后发现走火入魔，反而出现反效果。他就是去年吧，去年他的打击状况非常差，对。Matt 是
对，因为我是红雀迷，
红雀迷，所以你很理解，
对，没
错，很理解，对，所以他打击率变得非常低，变得不是他自己了。那他今年春训受访的时候就有提到说，他发现那样子的打击哲学不适合他，所以他现在慢慢调回到他以前的方式，就是尽量也可以做反方向的攻击，多样化自己的攻击模式，希望可以找回就是不要那么低的打击率。那基本上，长打破坏力能维持住一定的水准就好，也不是说全部舍弃，但是你只要维持住一定的长打火力，那打击率回升上来的话，其实对他的成绩整体而言是有提升的效果，不会像去年那样子跌得这么惨。所以我觉得确实就数据上面来讲，拉打高飞球的破坏力是很好的，可是我觉得每一个球员还是要依据他的打击特性，他的身体素质条件去做调整，或者说你采用了这个模式之后，你发现状况不好，根本没有预期的效果，你要及时做调整，不是说一味的相信说就只能这样子打，
子
对，就只能这样子打，所以还是要依据一些状况去做调整，这样才是科技跟训练相辅相成最好的效果。
外行人要发问一下，请帮我们跟听众解释一下什么是拉打，什么是反方向攻击。
好，拉打跟反方向攻击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右打者的话，拉打就是把球打到左半边，就是中线以左，就是你拉东西的，就是你往拉扯过去的这个地方。如果你是右打者的话，那以右打者来说，推打或反方向攻击就是你的反方向，就是右边。这样讲有点好像很难听得懂。
往右外野，
对，往右外野做攻击啦，就是右打者的反方向就是右外野，那他的拉打方向就是左外野。你如果就是脑中有那个球场的印象，会看得比较清楚。那左打者就是正好相反，左打的拉打就是拉到右外野那边，那他的反方向攻击就是左外野这样子。
或者说拉打就是全力挥击，就是他的身体全力挥击的方向，但是推打其实是要往反方向的去攻击。
对，拉打的话通常是力道会比较强，因为这是一个物理上面的东西嘛，对啊，就是你拉打过去的话，就是对于这个整个力道的传输是比较流畅的。那推打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刻意的做法，或者是拉打通常怎么样会形成拉打，就是你的击球点比较提早的时候，球在还没有进到本垒板你就打到球，那一定是往右半边飞嘛，就是以左打者来讲就右半边飞，以右打者来讲就是左半边飞。那你如果很晚才打到球的话，那他就会往你的反方向飞过去。
好像有一种说法是说，推打因为球比较晚进来，所以他可以看整个球路的变化。就是、
对对对，
就是他，然后就会觉得说这是比较有打击技巧的选手。
对，就是能够跟球跟得比较进来，对对对，然后可以做反方向的攻击。这个是以前大家还蛮推崇的一种打击方式。
我觉得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提到是整个对球团，比如说在挑选球员的上面，其实 MVP 制造机这样子的革命其实也带来了蛮大的变化。
对，这个带来的变化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特别是在球员养成上，我们之前提到魔球是在挑选球员上，可以正确的挑出想要的球员，或者是能 有贡献的球员，但 MVP 制造机是能把原本这一些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的球员，他把他养成起来，变成可以用的球员，甚至是很有贡献的球员。那在这一些浪潮里面，我觉得双城队是可以拿出来讲的一个，是因为他算是最很晚才开始进入 MVP 制造机革命的球队，2017年的时候吧。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换了总管Derek Falvey 这个总管进来之后，整个是180度的超级大转变，从一个最传统的球队摇身一变变成了最先进的球队。因为 Derek Falvey 他以前是在印第安人队，印第安人队就是一直走在科技工具数据分析很前端的一支球团，那他在这个熏陶底下哦，来到双城队之后就是要做彻底的改革，所以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双城队大幅撤换他们的教练团，大幅策换他们的舰队方针，他们改变了他们选择球员方式，他们养成球员的方式，包括他们怎么样去教学捕手的这个接捕的技巧有所改变。那投手方面，他们也是去找来了一些大学的教练，那些大学思想很先进的教练进来，那指导他们投手去改变他们的握法球种，那提升他们的球路变化性，或者是找出最适合的投球方法，怎么样配球，直球投在哪里，变化球投在哪里，怎么样去运用你的配球比例，这一些的方式，然后提升这些球员的能力还有成绩。所以这两年双城队算是非常成功的 MVP 制造机典范，因为他们确实是从一支至少在这个十年内的前半年比较贫弱的一支球队，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变成了一个强队，而且他们从很不会打全垒打的球队变成一支去年他们在全大联盟是最多全垒打甚至超过洋基队的这样子的一支球队。所以他们的故事非常有趣，就是你只要改变这一个领头的这个总管，他的思维想法只要能够彻底贯彻到整个球团的体系上下，他是可以做出很明显显而易见的改变的。
就刚刚听了就是这样，双城就是在短短几年内就快速接受这个思想，然后大型就是有很大的变革之后，那我就会回想说，那不知道 Jacky 的理解上，就是比如说台湾或者说整个亚洲的职业棒球的球队啊，对于这一套就是 MVP 制造机的革命有引入吗？或者说有开始要使用这样子的技术吗？
其实有引入的，但是这牵扯到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是市场规模。那大联盟拥有30支球队，他们是全世界最大的职业棒球联盟。那每一支球队平常对到某些对手可能就一两次，一两个系列赛这样。所以他们除了一般的球探系统，除了一般的情搜数据调查，他们需要大量的这些科技辅助来帮助他们去做研究，去了解自己的对手，去了解这些这么多球员他们能力值在哪里，怎么样帮助他们进步。但是亚洲职棒或者是台湾中华职棒的情况比较不一样，是我们的规模比较小。那先拿日本职棒来讲，日本职棒的规模虽然比美国职棒小，可是还是蛮大的嘛，就是世界第二大的职棒联盟，所以他们也是有这样子的需求。那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东北乐天金鸠队，他们就算是一支走在数据革命很前面的，他们也有这个魔球的浪潮进来，然后接下来是 MVP 制造机的浪潮也在金鸠队这几年有发生。那其他的球团我是比较不清楚，可是我相信这个会慢慢渗透进去。那再来是中华职棒，中华职棒是规模真的太小，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四支，明年五支，五支还是蛮小的。那对战的组合几率非常高嘛，就是对战的次数频率很高很高，所以大家对彼此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深的，甚至有很多都是以前高中打球的学长，大学打球的学长学弟，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平常对战次数那么多，其实已经很熟悉彼此的战力啊，有没有需要再去投资这个几百万几十万去扩大这个部门，购置这些器材，分析这些数据，来帮助球团可能多拿个一两胜吗？是有没有这样子的需要？有没有这样的必要？这个是各球团他们会有所考量的。那再来就是亚洲职棒，有一个问题是说，传统派的人还是比较掌权啦，
学长学弟制这种也特别明显。
没错，这个因为我们的棒球算是日本那边文化一脉相承传下来，所以我们学长学弟制跟日本职棒很像。日本职棒在推广这一些面对到很大的阻碍，也是老教头老学长们，他们可能因为比较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比较不熟悉，没有人跟他们正确的去解说这些东西，他们会觉得这是异端邪说，会觉得比较不容易接受， 所以这一个会构成一个阻力。那台湾我想多多少少还是有这样的现象，毕竟这个东西还不是那么的普及。但是中华职棒其实这几年呢，他们有引进这些器材，我们不是买不起这些器材，就像刚才 Titan 有提到的 Edgetronic 它大幅的降低这个价格嘛。那有些系统像 Trackman 它其实价格就是几十万几百万，我们也是买得起啊，只是说有没有那个需要。那这几年像洲际棒球场、新庄棒球场、台体大的球场其实都有装设 Trackman 可以去追踪这些球员的这些数据，但我想大部分的用途还是在于这个球探去了解这些球员的实力上面，或者是在选秀的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些技术上面的数据转速这些。但要实际应用在职棒层级的竞争上面，目前是好像没有很普及啦。那至于说台湾的补习班，棒球补习班，就刚刚提到的传动棒球这一些，其实也是有，包括像黑山羊训练中心，因为黑山羊会有名是因为之前那个刘志荣他跟红袜队签约了嘛，那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选手，那他有在那边做训练，所以让大家了解到哦，原来有这样子的训练机构。但其实台湾棒球界其实有一些这样子的训练机构开始渐渐的起来这样子，那他们也是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比较有学理的方式去教导球员，去改变球员的动作，去给他们更好的指导，让他们比较不容易受伤，或者是他们的技术上面比较好精进这样子。所以这一方面也是有的，而且我们台湾也有一些有一家公司叫帕派克经纪公司，他们有引进 Rapsodo 这一个器材，所以这些器材是有进来，只是实际应用上面是不是真的有在职棒竞争上有效果，这个是可能还要再花几年，等我们职棒规模做得更大之后，我觉得比较有机会普遍的去采行啦。
所以你刚说那个经纪公司是球员的经纪公司吗？
对，他是球员的经纪公司，但是他们也有代理这一个系统，可能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的球员会有帮助。
刚刚 Jackie 讲的黑山羊的这个影片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 Jackie 我想请问一下，就你所了解啊，像我们刚刚谈到都在讲说这个职业球员他们怎么运用高科技哦，让他们的竞技状态可以提升。那如果是运用在一般的民众身上，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大家我们的听众他现在就可以做的？
我觉得这本书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最主要的就是一些概念啦。那比如说他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叫第一原理，第四章吧。第一原理他的概念就是我们一般人学习的方式都是从临摹开始去模仿。比如说我要写一篇文章，我可能去看一下前辈怎么写。如果我要做一个产品，我可能先看其他的类似的产品是大概怎么做的。但第一原理他的想法不一样。第一原理就是你要做任何事情，你先从他最根本的道理学起。比如说你要设计一个球路好了，你不是先看其他人怎么投，你是先去了解球的转的物理是怎么转的，你要怎么创造变化，你要怎么创造球速，从这些物理的学理去了解，从人体的生理学什么这个肩膀的轴转这些去学起。那你学会这些理论之后，你再来去设计一个球路，怎么丢球才是正确的，怎么丢才能有很犀利的变化角度，怎么丢才会有很快的球速。这样子的话，这就是从一个第一原理的角度去做事情。那包括像知名的企业家马斯克，他也是第一原理的爱好者。他之所以能设计出这种电动车啊，或者是火箭这些很大家以前完全不会去想象的一些产品，就是因为他不会去想说哦 ,NASA 做了一个火箭哦，花了好几百亿美金，那个根本不用想说可以民营化还是什么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去了解怎么做火箭，我从零开始嘛，从材料，从引擎怎么做，从这一些物理学去了解，那我自己来打造一个 affordable 的火箭这样子。所以他这种第一原理的心态，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学习的。你在做任何事情，当然我们学任何事情还是要从临摹开始学，可是当你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这一个，比如说你不管是写文章或是你做行销，你可以去更深入的了解它的第一原理是什么。你有第一原理的话，你就可以去 有创意的发想属于自己的理论，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的方式，但是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像书里面也提到，鲍尔他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学物理学，波迪他也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在图书馆看那些生理学的书，自己去做研究，然后一开始也是用一些很烂的材料去做一些实验，去打造什么动态捕捉的科技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要花心力的，可是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尝试去学习的。那再来就是说不断的定期评估的评估我们自我的绩效，就像是刚才 Titan 前面其实已经有提到的一些自我评量的方式，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书里面很强调的一点，因为鲍尔他之所以能设计出新的球路，或者是帮助自己提升，或是其他里面球员他们帮助自己成绩提升，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不断的追踪自己的努力的进度，他们的做训练的进度。像以我来讲好了，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每天也是去记录说，诶，我今天翻了几页，可能今天翻了五页，那明天的进度是要多少，那怎么样的方式可以翻得比较快，我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去有意识去记录这样子。那每一天就是希望可以再快一点，或者是每一天在这个生活作息的调整上可以更有效率，做事情的方式可以更有效率，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汲取的观念。那你可以用一些科技的工具，手机的 APP 去记录自己的平常怎么样使用时间，你平常用了哪些 APP， 然后你浪费了多少时间在娱乐上面，那你如果想要提高生产力的话，你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作息，那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你做了哪些事情，诶，发现那一天做的特别有绩效，你就要把那些方法记录下来，不断定期的自我绩效评估，然后不断的去做调整去进步。这个其实就是里面书里面有讲到自我成长的心态，就是成长心态这件事，而不是固定心态。因为蛮多人会觉得说，我今天能做到这个位置，就是因为我靠我那一套做法，我原本的那一套做法，我今天做到了这个主管的位置，或者是今天这个职员的位置，那我就只要继续这样子安安稳稳的做下去就好了。人的本性都是觉得安稳就好，求一个安稳。但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会是原地踏步，就比较就是固定式的心态啦。那你如果是成长心态，就像我刚刚讲，你不断的去做调整、微调、进步，去追踪自己的绩效，然后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话，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会一点一点的成长。这个成长不用很快，它是一点一点累积。可是累积一年、两年，那个实力的增长，或者是你产出的效率，会是很惊人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一般比较不懂棒球的人，很大的两个概念就是这两点。
我觉得另外一个事情是很有诱因，然后我提高一下大家的诱因。刚刚 Jackie 有讲啊，其实真正这样做的啊，比如说刚刚在讲科技在棒球圈的影响，好了，台湾因为市场规模的关系啊，没什么球队真的用制裁型大联盟的那一套。那反过来讲啊，今天只要有一支球队不惜血本，拼命按照那一套来进行，理论上他应该就可以取得很明显幅度的领先。那套用到一般人身上，就是今天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们没有人用这一套的时候，你现在使用，可以创造出来的差异性就会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因为现在其实工具，你需要的工具现在都有，然后便宜的、贵的都有了，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看看。好，那接着我们来谈一下这本书。我觉得他们把这本书写得很好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除了刚刚前面讲到这些精彩的故事的描述，还有他们对于科技影响大联盟竞争的这件事情啊写得很好之外，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他们身为写科技的作者，我觉得算是很负责的、比较正确的态度，就是他们其实有明确的表示，他们其实不知道这些科技引进了大联盟之后，长期以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等一下我们可以请 Jackie 再深入的跟大家去分享这个部分。其实书里面有提到一些现象，比如说其实最近的大联盟的球员的薪资居然降低，平均薪资居然降低，然后再来失业的人变多。为什么？因为前面有提到说科技用在球员发展上面变得更有效了，大家更可以更容易的在把我们的小联盟的球员培养成一个大联盟先发等级的球员，所以这有几个效果。第一个，他们就比较不需要去签大约找去自由市场找这种大鱼。那第二个就是 以前之所以会养这么多小联盟的球队，是希望把这个人才库把它扩充一点，那这样比较有机会，因为人数变多，你就比较有机会找到厉害的球员。可是现在呢，他们改善了养成的方式之后，只需要比较少的球员就可以得到一样他们想要的、需要的这种够多的大联盟先发的等级的球员。所以小联盟的存在，或者说到底还需不需要养这么多球队，就变成一个问号。甚至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球团已经开始在删减小联盟的球队了，甚至刚刚 Jackie 有提到的这个球探这个功能啊，其实在从魔球那时候开始，可能这些球探的工作就已经有受到一些影响了。那到了近期甚至更严重，有一些球探部门的这个人数已经升掉到个位数了。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也很关心，是我们一般人需要知道的关于数据的运用。书里面其实有提到球团已经在运用这些科技收集球员的资料了。那既然除这些资料可以用在提升球员的技能之外，更进阶甚至是有可能球团在跟球员谈合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透过说，因为我很了解你的状况，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在提，比如说我讲简单一点，提早在球员开始衰退之前就把他释出交易掉，好，或者是在判断说当球员进来之后发现，诶，这个球员可能有受伤的风险，我要压低他的这个薪水。那其实这件事情套用在一般人的生活里面，你就会发现说，最近在讲防疫这件事情，政府因为防疫的需求取得了蛮多民众个人的资讯，那甚至是把这个资讯的运用范围扩大了，比如说像我们刷健保卡就知道你有没有出国这件事情啊，以前是没有的。民众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到底政府在扩大使用我们的个资的这件事情上，他可以到什么程度，然后疫情结束之后是不是有人会记得帮我们去监督他们要取消这件事情。在商业上面，其实大家也有听过说，保险公司他掌握到你的数据比较多之后，他是不是有可能因此调出一个对他们比较有利对你比较不利的保费或者是保险的机制，我觉得是一般我们的听众可以注意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啊，我觉得 Jackie 等一下也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在科技介入棒球之后，有人觉得棒球比赛变难看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因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球类运动。
对，反面报道确实是这本书很成功的一个地方，它不是只是 paint the rosy picture， 就是一直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多好，那其实说服力不是很够。那它就是完整呈现科技浪潮，现在的这个科技浪潮对棒球对整个产业造成的实质影响的现况。那刚才 Titan 其实我觉得 summarize 就是整个概略讲过非常完整了，因为其实就是这样，就是第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球员的薪资，因为大家发现说，诶，其实因为小联盟球员上大联盟最便宜的，他们刚上大联盟的时候至少前三年都是领大概底薪大概五六十万美金的年薪，这样子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价格。那他们
可以稍微讲一下，比如说顶薪的球员大概是多少，给听众做一下比较吗？
OK， 好，所以现在大联盟现在最顶尖的年薪大概是3000多万美金，如果只有五六十万的话，就是差异非常非常大。
就一个顶薪球员可以签六十几个，就是
真的，就是那个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大联盟球队他们发现说，我可以用这些几百万的器材，台币几百万的器材，去养出大量养出哦好的球员，不错的球员。那我何必再花一年几千万美金去签那一些资深的大咖的自由球员呢？所以这几年趋势是自由球员的市场变得比较冷，变得比较没那么热络，那大家都是用自家农场的，或者是去外面签的小联盟球员进来，那自己把他养成很不错的大鱼，很不错的球员这样子，所以变成整体的薪资会有停滞或者甚至下降的情况。那这个是他们接下来未来劳资协议要去争论的一个点，所以薪资降是一个问题。那再来就是刚才 Titan 有提到的小联盟球队裁撤，它不只是几支球队而已，它是整个大联盟集体决定要裁撤小联盟球队，而且一裁就是好几十支球队。那这一个裁撤的他们官方的说法是说，他们觉得有一些小联盟球队他们的设施不是那么完善，所以他们就可以去精简化，那让球员待在比较设施比较好的地方，比较完善的设备的球场这样子。但其实整体来讲，事实就是你的球队减少，就业人口就少，有些球员就是没球可以打。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大联盟这些球队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养那么多球员了。我们现在有更准确的评估方式，我们有更好的这个养成工具，可以直接把球员养得很好，所以小联盟球员不用那么多，小联盟球队不用那么多。那再来就是 很难看的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因为刚有提到嘛，现在很多球技上面越来同质性越来越高，很多球员都是追求全垒打，投手追求的球路就是滑球，然后直球要投的越快越好，那打者也不在乎三振，所以三振越来越多，而且大家觉得保送很好，保送可以代表上垒，但保送其实就观赏性来讲是个非常难看的球场上的事件，所以在种种因素的加总底下，棒球比赛变得场内球很少，打进场内的球变少的结果就是变得难看，那很多都是 dead time， 很多都是哦，大家在那边叠对叠，因为现在投手要对打者投球的时候，他们要想的事情很多，有太多球探报告，有太多资料在脑中了，有些球员甚至还要带小抄上场去看说哦，接下来这个球员要怎么对他投，那防守球员也是，防守球员会有个小卡，就是他会告诉他说你今天这个面对这个打者站位要再站在哪里，所以资讯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每个球员在场上他磨耗时间越来越长，你常常会想说这个投手他为什么丢一颗球要花三十几秒花四十几秒，那就是因为他要想很多东西，他要注意的事情很多，或者是他也想说哦，就跟你玩叠对叠，看你什么时候要站进打击区，看你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出其不意这样子，种种因素加总下来，就是球赛的节奏变慢，场内球变少，防守美计变少，这对于观赏性来讲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只大联盟或是棒球运动刚发明的时候，发明者是希望球几乎每一球都能够被打进场内。本来投打对决不是这个运动的最主要的本质，可是因为后来就是大家发现其实投球这个技术是可以有很多发展性的，但原本发明的时候不知道说原来投球可以这样投，那后来因为投手的渐渐的发展还有打者越来越强悍，所以变成整个棒球运动它的本质落在了投打对决上面，但这几年又发展的更加极端，真的只 focus 在这个投打的上面，那场内其他的运动变得越来越少，所以这对整体的这个观赏性来讲是有影响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其实如果大联盟球队在追求这些科技，追求这些不断的追求 edge， 小小的这种竞争优势上面越来越极端，这种概念越来越极端的话，也会走火入魔。像太空人队去年大家都知道这个太古达人事件，他们敲垃圾桶作弊敲垃圾桶，然后给场上球员暗号的这样的作弊的行为闹得非常大嘛，那大联盟也有做出裁罚。这一连串的事件其实追根究底就是在于说，他们从2012年开始换了这个管理团队，那这个管理团队就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改革，无所不用其极的追求竞争优势作为他们球队的哲学。那这种做法走到最极端的就是你没有人性，你不顾一切的就是为了赢球赚钱，但是在这过程中你会丧失的就是人对你的信任，你会丧失的就是你对传统的价值的一些坚持，所以太空人他们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因为他们太追求赢球这件事，他们太追求用有效率的方法赢球这件事，所以他们不顾规则不顾伦理去偷暗号，这个就是不能被接受的，这就是越线了。然后还有包括以前有一个球员他犯了性侵女童案，被全大联盟封杀，可是其实当初太空人队他在选秀的时候还是有想要选他，内部有一派人觉得要选他，他真的是一个很好投手，我们不要管说他性侵小女童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要他啦。但是这个对于太空人球团另一派比较有良心的这些球探或者是球团内部人员，他们就觉得哇，这群人真的太恶心了，所以这个就是太空人他们在这个球团的哲学上面太走火入魔，太追求科技，缺乏人性，缺乏伦理价值的结果，这也是一个。然后最后就是泰坦刚刚其实已经有提到的这些球团收集到的生理数据，包括你的手的转的角度，包括你的睡眠时间或者是作息，或者是你现在的这个身体的体温什么，这种非常生理非常隐私的数据球团都收集得到的话，那对于球员的隐私权的侵犯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危害？因为大联盟球员他们还有球员工会可以帮他们争取这个权益，可以帮他们做保护，但是所有的小联盟球员他们不是球员工会的会员，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任球团宰割，所以当这个球员他在小联盟熬了三四年，那段期间三四年间球团掌握到了他所有的生理数据，那他到大联盟之后会不会在签约的时候就被威胁，就像刚刚泰坦有提到的，会不会说你在小联盟其实已经看出你显露你的手肘考到已经有点问题咯，然 然后或者是诶你最近的睡眠状况怎么会这样，你是不是有什么常常去外面跑趴啊什么，我要检你心什么的，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就会慢慢浮现。所以这也是科技伦理，大联盟科技伦理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给球队多少的 access， 多少的权限去取用你的生理数据，去取用你的一些资料。所以这个也会是下一个大家讨论的点。
那我们刚刚听的就是从科技介入棒球，就是从最早的魔球，然后到最近的这个 MVP 制造机。那 Jackie， 你觉得在未来或者说在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会有怎么样的进展吗？或者说就是科技可以在哪些层面再继续帮助不论是球员、球团或者是产业的进步？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减低受伤风险这件事情。因为大联盟其实从有职业运动开始，受伤就是大家一直要极力避免的事情。可是要怎么避免受伤，没有人有答案。至少这过去150年来，从有职业运动，至少美国职棒有职业化开始，大家其实找不到一个有立论根据或者是很果断可以讲说哦，怎么样做你才能避免受伤，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像甚至连五年前都有所谓的这个 Tommy John Surgery， Tommy 强手术，这个手肘韧带置换手术的这个一波蔓延，就是很大量的出现。那时候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哇，怎么突然大量的出现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困扰了棒球界的人是非常非常久。那比较早期的解决方式，像90年代、80年代，可能就是用禁药。他们就觉得说哦，用这个人类生长激素可以帮助你这个受伤复原比较快。然后可以增加你肌肉的强度啊，比较不容易受伤等等这一些的用途。可是那些也不够科学，因为你也没有真的论文去显示说这个真的有帮助，甚至有可能有反效果嘛。你禁药吃太多，你的这个雄性激素分泌会减少，会影响你的生理，而且你的肌肉太壮可能也会造成受伤嘛。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发展下来到这几年，我们有了很多新的科技工具，我们有了这些生理的数据。再下来下一个大西部，美国职棒球界想要看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减少球员受伤的风险，预防胜于治疗，这个是大家都最想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医疗很发达了，很多受伤都可以挽救的回来，可是如果你能把预防做好的话，你就是下一支超级强的球队。像去年还有前年，洋基队都遭受到很大的受伤的一个状况，很多大咖的球星都受伤。那再把这些伤兵名单的球员组起来，都可以组成一支很强的明星队。对，这个
总薪资非常惊人，
非常惊人。他们在金钱上面的损失，就是球员在伤兵名单的这个薪资总额是非常非常高的。这对洋基队来讲也是很大的冲击，即便他们那么有钱。那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支他们财力没有那么雄厚，可是他们本来有机会挑战季后赛的球队身上，那可能就是直接跟季后赛说拜拜。这一年他们的投资整个全部失败，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一些尤其是小市场球队来讲，他们更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减少伤病的风险，这样他们才能够胜过这一些市场上的大鱼大金鱼。那更别提其实这些市场上的大金鱼，这些洋基队、红袜队，他们也很投入在这些科学化的量化分析或者是最新的进展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力道会推动所有的球团尽量去找出怎么样减低选手受伤风险的方法。只要你能够有效的做到这件事情，特别是投手这一块，因为投手真的太容易受伤，而且一受伤都会受伤很久。只要你能找到能有效降低受伤风险的方法，你就能够成为下一个就是独走或者是可以掌握先机的一支球团。
好，那很高兴今天我们请到 MVP 制造机这本书的译者 Jackie 李炳生来跟我们聊这本书。这本书真的非常有趣，我推荐大家可以上网去，不管你是试读或者直接买来看，非常的适合。因为就算是我这样子就是其实不太懂棒球的人哦，很久没有看职业的棒球比赛哦，因为以前就是有遇到过这个信任危机哈，就是对台湾的职棒的信任危机哦，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没有看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哦，书本身写得很流畅，你就是会一直读。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笑的事情哦，就是因为我读的是电子书的版本啊，所以那时候在读的时候，因为电子书都会显示说你现在读的百分比是多少了，然后我就因为要准备这次的节目嘛，所以要把书看完，那我就在看，我想说奇怪，我已经花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在翻这个电子书， 为什么左下角的这个百分比哦，十位数都没有变，我还是停在20几%，我已经看很久了。然后后来过几天之后我继续读，还是一样，我读好久还在30几%，怎么到现在连一本书一半都还没看完？我这样真的来得及准备今天的录音吗？我后来真的忍不住，我直接开目录，我跳到最后一章，他说：“哎，这才 55%， 所以最后一章只会停在 55%， 什么意思？是最后一章很长吗？”哦，没有，我发现后来是因为丙申有做译名对照表，哦，很长的译名对照表啊，当然每一章的这个注解，哦，也是蛮多的，所以其实这本书有蛮多的内容，以电子书，我买的是电子书，它很多都是为了要译名对照，所以里面有很多人这个姓氏相同啦，所以必须要告诉你说谁是谁。那再来是它的原文是什么，通常原文只会在出现第一次的时候会附上原文，所以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读到最后面会有一点忘记谁是谁，尤其是当你分很多次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译名表，啊，提供的帮助蛮大的。而且电子书的好处就是这样，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上面去没有关系啊，只是就是我一开始不知道，所以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读这本书读得这么的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众，如果你也是读电子书的话，哦，不要怀疑哦，只是你其实
快读完了，
对，其实快读完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